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一章开始呢，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啊。虽然第八章的开始从这日起啊，简单几个字，但是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福音传开了。在这章之前呢，虽然有很多人得救，但都是在耶路撒冷，都是在犹太人内部。从第八章开始，福音开始进到了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在当时虽然也在犹大地啊，也在以色列，但是呢，他们并不被犹太教所接纳，因为他们是跟外族通婚的，然后呢，也并不都是完全接受耶路撒冷犹太教的这些教导的，所以才会有约翰福音四章啊，那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他不愿意与耶稣有来往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从这开始呢。福音开始传开了。我们知道呢，《使徒行传》是一个福音广传的一卷书啊，从耶路撒冷起，到撒玛利亚啊，然后到欧洲，到地极。《使徒行传》一个很重要的篇章呢，就是在讲保罗的三次的传道之旅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过程呢？很有意思，是逼迫开始的。从八章的第一节，从这日起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呢，人所认为坏的事啊，会被神用来完成他美好的旨意啊。耶稣在被逼迫中啊受难呢，成就了救恩。那圣徒们、使徒们在被逼迫中开始把福音传到了地极。那撒旦可能他的本意是坏的，但是呢，神却把这用作成就美好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主啊！我们要知道，没有什么不在他的手里。神不是恶的源头，但是呢，恶没有办法改变神良善的旨意。所以，逼迫的开始却使得福音真正的广传出来。那第一站呢，就是撒玛利亚。第八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就是腓力。腓力是谁呢？就是在第六章啊，拣选七个执事的时候，他是当中之一啊。那他在第八章是去撒玛利亚做着福音工作的最主要的工人，也是神拣选去救埃塞俄比亚太监的那个工人。那腓力呢，有很多神迹啊，和前面使徒彼得他们做的一样。但是这里呢，第八章的四节到二十五节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呢，就他叫西门啊，而且花了很多篇幅在讲他啊，所以我们先今天呢，来看这西门这个人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不一定他口头称信的就真的得救了啊。那第八章的第十三节啊，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啊。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得救呢？因为在后面彼得对他所说的话上，他说：“你的银子是二十节啊，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二十一节，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呢。二十二节，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啊，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显然彼得要带着他重新回到救主面前啊，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基督徒彼得会对他说你灭亡吧啊，会对他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呢、啊。所以他也信了，他也受洗了，但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就是他所要的哈、还是地上的钱财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今天我们真正进到主里去，我到底是带着什么心进去的？这个西门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形象，是靠着宗教来生活的，靠着宗教来赚钱的啊，这就是西门的形象。他原来就是这样的人啊。第十一节，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啊，所以他的生意模式很简单，因为他也有靠着魔鬼来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呢，使人惊奇，他就能发财了。现在呢？有一个比魔鬼大的啊，就是神的能力啊，然后呢，他就改投在神的门下，但是呢，他还是 要用同样的生意模式啊，这就是西门。所以我们今天进到教会，我是去为我的生意找一点客户呢，我还是多认识点人，可能以后能够办事更方便呢？所有这些都是西门的心态啊，就是我并不是真的知道我是个罪人啊，我想要重生得救，我想要神洁净我啊，我只是惊奇啊，看见这神迹这异能啊，我想要，所以花钱也可以。所以这里给我们的警告就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进去主里啊，进去教会啊，我们的心到底是带着一颗什么样的心？我是不是向着世界死啊，向着神而活的心啊？这是我们今天借着西门的第一个看见啊。那借着第四节到第二十五节呢？这里呢，我们有第二个看见，是关于使徒按手赐圣灵啊。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在《使徒行传》里出现过四次。那这个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的误解啊，让我们认为呢，今天神是不是还会这么做呢？我们在整个新约里呢，除了《使徒行传》，我们在后面没有再看见这样的记述。事实上呢，圣灵被赐下啊，有这样很明确的被赐下呢。第一次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圣灵第一次降下给到耶路撒冷的圣徒使徒们。第二次就是这里，是第二次借着使徒彼得和约翰啊，圣灵用明确的明显的方式赐下进给了撒玛利亚人。第三呢，就是使徒行传的十章，也是借着使徒彼得赐给了外邦人哥尼流，应该是第一个明确赐圣灵的外邦人。那第四次呢，就是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对一群只知道那施洗约翰的洗礼的人，那使徒保罗又按手给他们赐下了圣灵。那这个告诉我们呢，这个是神呢在最初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证据这不同的人神是要赐给他们救恩的神是要赐给他们圣灵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证据呢，我们今天不再需要了因为如果我们说我要得救，我想要圣灵，那我们都是跟哥尼流一样。那如果我是犹太人，那我就都跟使徒们一样。如果我是像外邦人通婚的这犹太人撒玛利亚人，那我就都跟八章的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今天只是听见了约翰悔改的喜我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的，那我就跟十九章的那些人一样。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呢，我们今天都不需要再看见需要有人按手我要赐下这圣灵靠着这圣灵我才能够知道我有圣灵的喜啊。所以在八章的十五节，两个人到了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受圣灵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今天并不需要。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信的那一刻呢，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受了圣灵的喜，而且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是第二点啊，借着八章的前面半个半段。那第三点呢，借着这一段呢，我们看见彼得对西门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刚才其实也看了二十节，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所以用钱买救恩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所以当西门想用钱买的时候呢，他自己是不在主里的。那我们今天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的财富去换救恩的，救恩是神白白的礼物。那同时呢，在八章的二十四节那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那西门呢，他很惧怕，因为他看见那能力了，但是呢他却在找人做他的中保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表现这个表现甚至比他犯罪想要靠神的道来谋财富更糟糕，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救恩， 他既不知道救恩是白白的礼物，不能用钱买，他也不知道救恩是直接从神给的，他要找耶稣，他不要找人。我今天是不可能去求一个人说你替我祷告让我得救吧，不可能。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救恩是我自己到主面前，我关起门来跪在耶稣面前，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现在从你的工人呢听见了这福音啊，就好比这西门啊，他从神的工人彼得呢听见了这福音，我要悔改啊，因为你可以赦免我，求你赦免我。所以可见呢，西门他真的不知道救恩，不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免费的礼物啊，福音是我们自己个人到唯一的中保那去，这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桥梁，唯一的中保。再没有人，再没有天使，普天之下再没有赐下别的任何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他若真的想要被赦免，他要呼求主名，不要呼求彼得的名。好，这是我们前半段啊，八章的后半段呢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啊，26节到40节，一样还是腓力啊。所以腓力这个弟兄呢，虽然被拣选做执事，但是神一样给他极好的话语的恩赐啊。那神特别的把他带到啊这个太监跟前。所以26节到40节这个故事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点，就是神的能力啊和慈爱啊，再一次显明出来。我们看见呢，神是把腓力带到埃塞俄比亚太监跟前的啊。那这个太监呢，他是去了耶路撒冷啊，敬拜完就回去，那时候他只知道旧约，所以呢神特别把腓力带到他面前，他才能得救。所以神的能力在于呢，他会把工人带到需要的人面前，他也给需要的人一本圣经去读，然后呢刚好就读到32节这一段，也就是以赛亚书53章的7节和8节。我们不能说这是巧合啊，这就好比我们读前面的旧约的这以斯帖记啊，我们没有看见任何提到神的时候，但是满了都是神的安排，没有一样不是出于神的，在人看来的巧合全是神的恩典。他刚好读到这一两节，那刚好腓力就来告诉他，如果说旧约圣经有什么能帮助人最好的最快的了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救恩福音的宝贵，那就是以赛亚书53章了。以赛亚书53章是非常好的福音的章节，然后他刚好就读到这一段，然后腓力刚好也就听到这一段，也就刚好上了车跟他解释这一段，然后他就信了。那我只能说呢，神对这个太监的爱啊，长阔高深的。那同时呢，给我们很感动的是，在这一段的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一段之后啊，这个太监如果他信了，他得救了，他继续往下读呢，他会读到什么呢？他就读到54章啊。一开始以赛亚书54章一开始就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啊，你这未经产难的要发声歌唱啊，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太监是没有儿女的啊，很可能这个虽然他很有钱，这个太监是女王下面很重要的太监，那他一生可能最痛苦的就是他没有儿女，他是太监啊。这就好比那乃曼这个将军，旧约的啊，他一切都好，但只是得了大麻风。但是神在这告诉他，你得救了，那有没有儿女的比有儿女的，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这怎么可能呢？那就是因为在主里，我们并不是靠肉身来生养后代的，是靠着主，靠着圣灵，他带领我们能有很多的属灵的后裔。使徒保罗就很典型了，提摩太就是他灵里的儿子，还有提多，还有很多人，路加，使徒保罗自己是没有结婚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许多的工人都是在主的带领下啊，他们一生献给主，他们有极多属灵的儿女啊。这个太监 开始有极大的盼望了。那不但如此呢，他再往下读，那以赛亚书的56章到第3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啊。那到第4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这个太监他就读着读着，突然就有一个人在车边上出现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那是通向旷野的路啊。出现了上来就跟他讲神的道，而且正好他读到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这章是最可以让他完全清楚的明白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呢，这个工人把他讲解完了，他立刻就信了，信了边上就有水啊，有水他就受洗了，洗了工人就走了，他又继续读，越读越高兴，越读越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主了。我们看这个太监的这所经历的事啊，我们就说这不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事吗？主把我们在不认识他的时候，如同这太监那样最痛苦的事啊，他告诉我们，他说他给我们预备有永恒，有未来极大的祝福。啊，所以在第8章的第26节到最后这一段，我们首先看见的是神就着外邦太监啊，他所做的一切的良善啊和大能的事。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工人啊，那工人呢就是这腓力了啊。我们看呢，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啊。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听见这个命令会怎么反应呢？去旷野做什么呢？腓力前面是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撒玛利亚全是人呢，那福音总是要向人传的，那我今天去旷野做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是带着单纯相信的心，单纯谦卑的心，我们很难像腓力这样起来就走啊。所以什么叫做顺服呢？顺服就是主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顺服不是经过我逻辑的思考，我觉得应该对我才去做的，这不叫顺服啊，这个叫我的个人的骄傲。因为主的救恩一开始我们听下来也是没有逻辑的，因为我怎么就成了罪人了呢？我怎么就犯罪得罪神了呢？我在我自己眼里还是一挺好的人嘛。我若这么想的话，是永远不会得救的啊！这个腓力工人他要这么想的话，他为什么要去旷野呢？等他做完了，他的信心就会更大一层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这个工人呢，他非常的顺服，当他听见神告诉他啊，29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他就去贴近那车走啊，就是去旷野还不算啊，他会遇到一辆车，遇到一辆车呢告诉他贴近车走啊，他就贴近车走啊。然后到第30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注意啊，圣灵借着26节这个使者啊，借着29节他自己告诉他，只给了两个命令啊。到第30节以后呢，腓力就自己知道该做什么了。所以工人，我们想一想呢，我们怎么能经历神呢？啊，就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我们按照主的话啊，我去旷野，然后呢，主让我贴近的车，我就贴近的车。啊，是不是我每做一步都要他告诉我呢？我们看腓力之后就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有爱灵魂的心嘛。所以顺服加爱灵魂的心呢，就必然能成就神的旨意啊！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在救人。所以当有个人在读经，读不明白，他贴近车一听见，他就不需要圣灵再告诉他做什么了，他就上去了。这个时候呢，圣灵就使用他来讲这话语了。 啊，所以我们看见，腓力做的事，作为一个工人呢，他是顺服，同时呢，他愿意啊与主同工啊，去做救人灵魂的工作。那第三呢，我们看见的这工人他在用什么救人呢？他在用话语啊。再一次，我们看见腓力他是解释圣经给这太监听，太监得救的。我们今天要知道，一切的神迹也好，奇事也好，都只能做一个引子，把人带到这福音面前，但是不能代替福音。耶稣来，如果只是为了治病、赶鬼、救人，使死人复活，那对我们就没有意义了。他来是要把救人灵魂的福音告诉我们，他同时也做成了这福音。所以在八章的32节，他所念的那段经念完以后，34节，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啊，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就是工人要做的。所以我们看见腓力给了我们一个工人极好的样板啊。工人先顺服，工人爱灵魂，工人指着经上拿起圣经对人传讲耶稣，哈利路亚。然后呢，当做工完了之后，是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39节，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做工做完了就带走了。工人从来都不是把荣耀归给自己的，而且呢，39节后半段，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我们想一想，假设腓力最终做的是把人带到自己这来，他不见了，太监会忧伤的。太监怎么会很欢喜呢？因为太监信的是耶稣啊，他不在乎腓力在或不在啊，因为最终天上会见的嘛。所以我们看见这工人啊，极好的样板，腓力把人带到主那儿。主必兴旺，他必衰微，他走了。真正靠着主得救的人，有了主就欢欢喜喜了，哪怕这工人不见了，他也不在乎。所以到40节，后来有人看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所以腓力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样板。他继续在做什么呢？他继续讲福音，换了一个城，直到凯撒利亚。哈利路亚。